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Tim。 鬼岛之音正在进行一个性别光谱特别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我们邀请到性别光谱上来自各个不同位置的来宾，比如酷儿、双性恋、同性恋、跨性别者，一起踏上一趟最直白的抽样调查之旅。他们怎么定义自己？怎么看待性？他们又是如何了解亲密关系？性别光谱系列收录在我们的努力节目《Z 色派对》里，在任何听得到鬼岛之音 Podcast 的平台上都可以搜寻到。我们 Z 色派对见。
邀请函发了之后，看哪些人会来，我就必须要安排他们怎么做。
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男女比较授受不亲那种。
以前我也是曾经碰过，是男士先吃，我记得他们男士先用，用完之后呢，我们女士才正要上的时候说，诶，突然有人来通知，就是男士里面的有一个比较年长的
还在吃，
他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讲经说道。完了，就是我们已经快要饿昏倒在那个地上。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莅临。
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本人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哎，别叫我大使夫人好不好？我是 Jean，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
Testing one two three, here I go。
我们好不容易进入到宴会的环节，
干嘛叹气？
今天已经
要吃饭了。
对，因为宴会的准备是非常的烧脑，
所以才叫宴会。
对，
不是一般的假崩，
不是一般的假崩，是宴会。
对，
所以光想到我就觉得心好累哦。
明天要宴客，今晚就不干了，
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应该是有人就崩溃了。
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好，开始准备宴会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会想到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请帖啊。
嗯，所以那个请帖通常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用电子邮件寄出去那种吗？还是
都有？但是一般的比较正式的外交团，他们都比较希望收到的是纸本的。
等一下，所以他会有一个正式的，
对，纸本的。
哦，
对，其实到现在都还有哎，到现在有时候我们跟其他的大使馆合作办活动，然后他们就说什么时候要印请帖，然后我就说，哎，印请帖吗？对，
你的意思说他有一个制式的格式，然后你要拿去印？
像欧洲他们就非常的传统的，他的制式的请帖是都是长得差不多，
嗯，
啊，都前面各位想诚挚邀请你什么 ，You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a dinner。什么理由的这个晚餐，就是你要告诉人家一个理由，
对，
你为什么请人家吃饭。
所以它造型会长怎样啊？
诶，现在的请帖倒是比较自由发挥了，
嗯，
可是
可以是爱心形状吗？就是哦，他真的好喜欢你，
很少没有那种可爱型啊猫啊狗啊，那都没有。对，一般就是比较制式的啦，因为它像我们外交界收到这种请帖，就是会看第一个是谁被请嘛，第二个是为了什么被请，然后第三个时间地点服装，然后底下要注意点，然后跟谁回复。
那台湾的请帖长什么样子？
台湾请帖都是比较厚的纸卡，这样白色的，然后上面可能是金字，
嗯，
或者是黑色的字，然后通常是斜体英文字，看起来就像请帖那样
草写的那种卷卷的。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上面就会印一个，比如说外交部的 logo 是个外字，是那个是烫金的
哦。
这是都是在我们选好了谁是我们的客人之后，
嗯嗯，
然后这个秘书他就会接续下来，他就会是打电话跟对方的秘书确认，在确认时间没有问题的时候，请帖只是一个提醒式的方法而已。请帖是一定要，然后在 email 也可以要，当然现在有人是用 line 或者用 whatsapp， 可是嗯，这样是会被认为是不是那么正式的，
然后也是一样正式的请帖的样子，不会给一个表情符号， 来吗？这样，我就要吃饭，然后刀叉 emoji，
如果对方是
笑脸 emoji，
对方的那个关节比较高啊，或者是大使，你这样子，
他会觉得你很可爱吗？所以邀请函里面的主要的内容一定要包含为什么要有这顿中餐或晚餐嘛，然后包括对方的名字，然后时间地点 RSVP 跟服装。
对，
那比如说你要穿什么东西，你会因为出席不同的场合然后应该要穿什么？
一般那个服装一定要写，最常写的就是 smart casual，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聪明的
随意，
聪明的随性，
但其实是还是要聪明，
对，不能太随性，
就是不然太随性。
那你说那种就是把那个衬衫放出来那种算随性吗？
不行
哦，不行，还是要扎进去就对了啦。那可以穿 polo 衫吗？
没有人。对于男士来说，如果是 smart casual， 应该是他里面会穿衬衫，但是还是会穿一件西装外套，很可能不是整套的，这样子就是属于 smart casual。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晚餐是为了要欢送一个特别的人，或是一个对那个特别的人致敬，那我们就会要求正式服装。
对，
那正式服装就是 business suit 就可以了，就是 business 上班啊，比较正式的样子，也就是有打领带的。女生可能不能穿露脚的鞋子啊，然后
不能露脚的点在哪里？
因为脚丫子露出来是不礼貌的。
但是有涂指甲油啊。
因为这个方面是蛮保守的，你的脚趾头就跟在回教徒里面头发被看到是猥亵的是有点一样的。嗯嗯嗯，所以你到外国人家里去一般是不脱鞋的。哦，很多是不脱鞋子，因为他们不想要看到你的脚丫子，所以他们来我们的观舍我们也绝对不要求他们脱鞋。有的人他会问，因为他发现他是来到华人的家庭，
对，
然后他会问说我需要脱鞋吗？
哦，是哦，他们会问，还会特别问，
他们还特别问，就我们需要脱鞋吗？然后我们就说哦，不用脱鞋，然后就会看到一副非常的释怀的表情。
那如果下雨呢，外面就是泥泞啊，或者是
你就让你地板脏啊。
啊，真的？
因为正式服装是连鞋子都要算的。嗯，你拿着上面穿西装下面穿拖鞋是不可能的。哦，一般的观色是你都不太容易会淋到雨的，因为你的司机会直接送客人到你的门口。哦，他是淋不到雨的。哦，所以你不会看到一双泥泞的脚从捷运过来之类的。是没有的。
如果观色就在附近不会走过来的。
也不会。
也不会。
真的。
就是真的会开到门口。
是、欸、我们常常这样，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通常是大使馆区。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趣的，比如说像变装舞会那种？
很少。
这还是有吗？你有参加过化妆舞会吗？
有啊。
哪一种的？
就是类似那种戴着面具的，其实没有电影上里面感觉到那么奇幻了。嗯嗯嗯，对啊，过没多久大家都累得要死，拿着那个面具很累。对啊。
难道不能用挂的吗？
也有人用挂的，
但用手拿比较优雅。
通常跨年的晚会会比较疯狂一点，社交团都会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去跨年。
对，然后大家就是化妆舞会，然后就是当天就可以
不见得有化妆舞会啊，就是会跳舞，一定会跳舞的。如果我们碰到南美洲的人，他们真的就是他们就是什么都跳。对，而且他们是不吃饭都一直在跳舞。他们觉得跳舞才是正餐。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文化。
从头扭到尾。
对，从头扭到尾。就叫你起来跳起来跳，你干嘛吃饭？
那你会吗？你会吗？
完全没问题。
哦，真的吗？所以烧洒你很会扭。你很会扭。
还可以。
欸，但我记得我看国标舞穿都蛮少的，就那种开叉开到腰的那种，也是走这路线。
我觉得一定要啊。
真的假的？你说他们真的会穿那样子？
男士好像比较没有，可是
女生真的会穿这样子。
女生不能穿太多，这会怎么跳？
对啊，就跳不起来啊。
可是那就很美啊。
那你有看到那种人家去那种化妆舞会穿很深 V 的吗？
晚上的服装都要很深 V，
一定要，
因为越晚的话就是服装要越少才是越正式。
哈，真的假的？
是啊，西方的你没看他们听那个奥斯卡颁奖典礼都是开到肚脐以下啊。对，白天是不能露，可是晚上露越多是越正式。
开到肚脐呢？
对，
开到十毛以上。
你这有录吗？
我有录。
这你看电视啊，看那好莱坞电影都知道啊，就是 夜晚，比如说他们听歌剧啊，
我以为在外交少外交界比较会再更保守一点，所以没想到他们也是走这种路线。
不是每一个人
哦，
但是是可以，他是不失礼的，
对，
就是衣服要越露，皮包要越小，就是越正式
哦。那裙子的长度
都可以，
都可以，也可以很短，这样
也可以很短，
迷你裙是 OK 的。
我有看过我们的也有夫人很漂亮的迷你裙，而且是 bling bling 的那种，
所以也要很闪就对了。
晚宴服，那是他，因为他有好一双美腿啊。对啊，像我们这种要遮都来不及了，所以
所以你的裙都很长，是不是？
对，
后面有五个人在帮你拖着裙摆那样子吗？
没有没有，那是婚礼好吗？
那你所以你也有深 V 的礼服？
有啊，
有
啊，是啊，但就是仅限于某种场合，
所以会漏到什么程度？
就觉得你事业还蛮大的，事业这属于这个
叫大，
对啊。
但是在这样社交场合里面，男士们会不会很难跟你们交谈？因为毕竟有时候会不小心。
我觉得这不一定在外交界，在任何的场合。
对，那你会觉得很失礼吗？还是说他们眼神一定要跟你的眼睛是维持水平，然后用余光偷？
我曾经遇到过，他们就直接赞美了，
就说你，你事业做得蛮好，你事业版图，
对，没错，
扩及全球，是这样吗？
就是西方男士他们觉得赞美你是一种美德，你回答也是一种美德，
所以是他不会让你不舒服的，
大部分是不会，
哦，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说谢谢你，就这样，
那你有看过有人走光吗？
有，
回答的好快，
走光是一件事，然后撞衫也是一件事，
有真的有撞衫的，
真的有撞衫，对，我就在晚宴上看过人家撞衫的，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那个事业线也是一样的长的。在台湾我也碰过，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位妇人，她到达现场之后前脚还没踏进去，她就必须要转身回家去换衣服，因为那天晚上总统夫人就穿跟她一模一样的一件旗袍。
天哪，
对，那旗袍在比较早的时候有，还是有旗袍的时候，
真的得离开不可，
撞衫的时候你要看谁的位阶高，
哦，
好不好？
哦，也是也是，
你不换你老公会叫你回家换。
你现在给我回家，因为我会让大家比较放松嘛。他有什么碰到奇怪的事情？
还有一个比较危险，就是酒类。
对，
大家微醺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些
三杯黄汤下肚，
有点鬼影幢幢的事情就会发生。
你说黑影，
黑影
移动很非常迅速的黑影，
对对，
而且是两个黑影。
真的，我有一次记得到房间里面去拿我的外套要走的时候，就看到阳台有两个黑影，对，而且还是知名人士，
是在演爱情动作片吗？
我不晓得有没有跟爱情有没有关系啦，
就是动作，啊，
就是动作，
纯动作片。
对，他们当然没看到我，可是我很怕被看到，因为见到不能见的事情。
所以你当下在那边看了，
当下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喜的是说，哇塞，这个还这动作还蛮厉害的，可是忧的是说我被看到以后怎么跟他们相处，你知道？
也是在做外交，是不是？
对对对，
这样好吗？
对，但这不是我们本国人，
我知道，
我先澄清一下，
okay, okay,
对，
不是本国人就好，
不是我们本国人。
现在邀请函发了吗？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什么？
邀请函发了之后，他们就会回答，看有些哪些人会来啊。如果说是来十个人，那我们这十个人呢，我就必须要排安排他们怎么做。
对，
不能说大风吹然后就坐下来。所有外交惯例都是这样子，
真的哦，
比较正式的晚餐都是这样。就你去别人家里也是，有两种方式你会知道你要坐哪里。
对，
像外交部他们以前都设计的非常好的，叫席次盘。
席次盘，
席次盘就是一个用红色的绒布绷起来的，然后圆形的或者是方形的，那上面你可以插入名牌纸条，硬的纸条，
你说有点像是小枕头，它是有厚度的，所以可以插。
对对对，然后但是它有一层一层，那个叫做坐字卡，长的卡，然后上面，而且还是用打字的，比如说它就是会打 Cathy， 会有一个小小的玄关地方，客人一定会经过的地方，他就会看到那个席次盘。
对，
那比较有经验的在国际常常参加宴会的人，他们就不会特意用跑步过去看，他就是走过去的时候他就会用眼睛瞄一下，大概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哪里、
哦、
然后又非常的不经意的直接走向那个座位的目标就坐下来。对，那种慌张找位置的是不可能发生的
哦，他而且他不会就是
搞，一般我们对，一般我们都是要练习。有些时候我们会安排先生跟太太是分开来坐，不一定会坐在一起、
哦、为什么？
这个宴会的目的就是要交流，你跟老公在家已经就交流很久了，然后
还边吃饭还边牵手，
对、哦、应该没有这种
哦，已经没有
了。对、啊、我都很开心，就不要最好不要每次都排在一起。可是有一些夫人不是，有些夫人就会啊，那我在哪里，那我坐哪里，就会惊讶，就是会找，所以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你很有可能不跟你老公坐在一起。
因为其实像你说的那种25人的长桌，那个如果要找位置要绕一整圈、欸、
对, 对，我就曾经看过有人是绕了两圈然后还没找到
绕两圈没找到的概念是，
对，有时候你可以站在主人的旁边，然后就说你可以告诉我坐哪里，
嗯嗯嗯，
这个是没有不礼貌，你可以问主人，
对，
尤其你是女性，她一定会立即把你带到你的位置上。但有些地方她就没有提供席次盘，
对，
好，那也没关系，你就是可能稍微慢慢的走一下你就会看到了。因为他如果只有八个人或只有十个人，
对，
你不可能走很久，
嗯嗯 嗯, 嗯，
就是一般如果是我请客超过20个人而且是长桌的，我一定会放席次盘，
嗯，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
那所以席次到底要怎么安排？
一般就是我们会尽量的按照位阶啊，因为位阶是最重要的，
嗯，
或者是年资啊，或者是年长。
那所谓的大位会是在？
大位一定是在主人的正对面，或者是主人的右边，而且是女主人的右边。
哦，女主人右边。
对，因为是女性优先，女为大，幼幼为大，所以女跟幼这两个标准就行了，以此类推，越来越小。
那面对门口还是背对门口？
主人最好是背对的门口，因为如果有危险状况他是第一个受害的，那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他必须要有这种胸怀。
你说因为接近门口，
对，因为他是战略地位最不好的，所以应该是
要还有这样子，
对对对，有，这是这样的规定的。最不好的位置一定是主人自己承受，可是我知道在台湾的餐厅是一般人不太会重视这一个，
对，
有时候你会看年轻人一屁股就坐上那个主宾的位置，然后让门口的上菜的地方给阿公坐，或者是阿对
阿公觉得很惊恐
对，其实 这一点好像大家都 不熟悉，
对，其实不知道，
而且完全都乱做，
对对。那有一些比如像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男女比较授受不亲那种，
有，我曾经碰到一些国家就是诶一进去然后看席次盘发现这个席次盘怎么全是男的，然后
男女分直接分桌，
直接分桌，对，直接分桌，
真的、哦、所以会是阿拉伯的国家那种的，
对对对，
嗯嗯嗯，
对，以前我也是曾经碰过是男士先吃，然后吃完女生才吃这样子，
男生先吃女生才吃，
但那个不是很正式的外交场合，我记得他们男士先用，用完之后呢我们女士才正要上的时候说诶突然有人来通知，就是男士里面的有一个比较长年长的
还在吃，
不是，他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讲经说道，然后我们都要
先听完
匍匐前行到那个房间去然后就听他讲道啊，分析哲理啊，完了就是我们已经快要饿昏倒在那个地上
那你们都没有人肚子叫吗？
应该有我看到有人离席
真的哦，
嗯，
因为不高兴是不是觉得很失礼，
应该撑不下去，因为那个腿是盘着的，所以大家都撑不下去。
哦哦哦，的确的确会这样子、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桌上会有名牌吗？
会，桌上也会，
一定会坐，
桌上一定要啊，因为就是给那些刚刚迷失的人不是也要找他的名字吗？
但是有人绕两圈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哦，这是怎样？
这有可能名字写错
名、哦、所以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刚刚那是开玩笑，但是确实是有时候名字写错，
那怎么办？
名单一定不是我写的嘛，
对，
一定是我们交给秘书打的，因为那后来我自己有笔电啊，自己有电脑，我自己也会印菜单啊，或者打名牌、嗯嗯、也有可能比如少拼一个字，像有些那种用使用梵文的国家那个字都名字都特别的长，
泰文啊梵文这种的，
嗯，缅甸文啊什么应该都是蛮长的，所以你一不小心就会漏掉一两只象啊或者是蛇在上面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曾经用不够，那个名牌用不够，
不够长，
就不够
长，还要再接，
对，要接到下面，对。不过当然那是用英文拼出来的啦，并不是用梵文拼出来的。哦哦哦，对，
但他们的名字还是会写梵文，还是说都全部都转英文？
嗯，应该都转英文，
所以你每个都要知道怎么念。
嗯，对，要练习。
所以
他一进来你就得称呼他。
对对对，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当大使夫人哎，我会搞砸，我可能每个名字我都不记得。
你只要会做饭就好了，
我就是笑就好，
你当哑巴也没关系。对，
我就在那边笑就够了，不然穿深 V 也可以。
对，其实大部分的外交官都会练就这一个功夫。
那所以通常大使跟大使夫人出现的时候会先叫大使的名字，然后才跟大使夫人，
你说他们进门的时候吗？西方人是比较会先介绍他的太太，因为他们是 lady first。
哦哦哦哦，所以是他们跟你介绍。
当然我们已经都有认识了啦。
对，
如果他今天请来的女伴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会先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说让我介绍他是谁谁谁。嗯，这样子一般是会先介绍陌生人。
好，那我们现在把座位都安排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好像还少了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
菜单吗？
对，我们需要你的拿手菜单，通常要怎么准备这个菜单？
准备这个菜单比排座位还要难，因为宾客是让我决定菜单的参数之一。嗯，因为有些宾客可能是从来自于很冷的国家，然后他们的食物是重咸的啊，或者是重油，对，或者是他们喜欢吃炸的油炸食物，欧洲人都很喜欢吃油炸食物，
美国人也是吧，
他们最怕的是整只鱼有鱼头这样子。
哈，就是这不是很
正常吗？就是一条整条鱼端上来，嗯，因为他们吃的鱼都是鱼片嘛，或是鱼块，他们不会看到鱼的头。
哎，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哎。
像瑞士啊那些小国家，他会吃鳟鱼烤的是可以，
对。
可是因为我们的鱼都很大只，有时候是
清蒸，
对，然后那个眼睛凸出来，然后嘴巴张很大，然后可以看到牙齿，他们就会尖叫，他们会尖叫。然后他们提出的论述就是说，那如果你吃牛肉，我把整只牛的牛头放桌上，你会觉得怎么样？我说那不一样啊，一个是鱼，一个是羊，一个是牛啊。
对啊，
他们就觉得，
所以该不会连虾子他们都不看头吧？
虾子通常我如果煮虾子，一定会把虾头拿掉。外交宴客上面尽量不要让他们用到手。我还记得20多年前第一次我把整条鱼端上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尖叫，
就是真的会尖叫。
我那只是一个测试，那不是个正式宴会，是个午餐，然后就几个女生在我们家这样子。那时候还没有 iPhone 吗？就把照相机拿出来一直照一直照，他们觉得这是很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情。
惊世骇俗也太夸张。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每一次我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条鱼，然后有鱼头，
然后你就要吓他们，这样
就为他们的亚洲之行而做准备。对啊，要不然到台湾怎么办，每天都会晕厥过去。
对啊，欸，真的我倒是没有听过这个。欸，好好好，蛮有趣的，
这是真实的。
嗯嗯嗯，你刚刚说像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它是重吃咸，
对，
然后有些人是不看头，
对，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爱吃肉，就是口味不一样嘛。嗯，对，所以这都你要事先调查清楚的。
事先最需要调查的就是对什么食物过敏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吃，那或者是有没有吃素的，这个我都必须要考虑到我做菜的菜单里面。嗯，我还记得蛮多的，因为当时候我在厨房都会在那个宾客上面呢用那个不同的颜色的标签，在他的座位的名单上面也会标一个颜色。嗯，就一个小豆豆颜色，
就提醒上菜的人说，
对，
哦，这个要注意一下，
他看到的时候他就
要对到那个颜色，
他要对到那个颜色。
哦，这个很贴心。欸，这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就是啊，因为这会闹出人命了。
对，
这种情况外交的社交界是很注意的。嗯，不太容许这种事情会发生。这种对特殊水果或食物有过敏，他通常也会先讲，以免造成主人的不便嘛。可是我们还是要问。
我们来聊酒好了，酒的重要性是什么？
酒非常的重要，可以弥补你菜不好吃的这个缺点。
或是看到鱼头的惊吓度，就是喝酒压压惊。那台湾的话，以台湾的菜来讲，你会怎么搭配那个酒？
配酒的任务通常都是大使
哦，所以不会是你。
对，在我们家是这样子。嗯嗯嗯，对，他会看一下我的菜单，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他看到，欸，我有前菜，前菜可能有乌鱼子，那他可能就是会用白色的葡萄酒，白葡萄酒。
乌鱼子跟白葡萄酒有搭吗？
因为是鱼啊。
哦，但他已经处理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其实乌鱼酒最搭的应该是高粱，可是
对
可是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上高粱，把人家吓坏了。
对，所以有没有顺序？就是比如说酒的顺序会是
有，一般我是会把海鲜摆在前面，就是为了上酒方便啊，因为你先开白葡萄酒，但你可以中间可以做一个过门休息的，比如说来一个小冰沙啊，清清
小冰沙，
对啊，拼清你的口味啊，
就像有些会上果醋那种东西，
对对对，
清清的，
对，这时候就会稍微久一点，要开始上红酒，客人也都大概知道这种节奏。
那桌上有名牌有这些东西，那会有菜单吗？
会，
是一人一份在他们的盘子的，
最好是一人一份，不然你还跟隔壁的抢啊，
说哎，酒还这样偷看。
对，然后如果是他是吃素的话，他菜单会跟别人不一样
哦。
对，因为那个厨房也会知道这个标绿色颜色的人待会儿的这个内容是不同的。而且他的上菜的几道的道数不能够少于别人，要跟别人一模一样。
嗯，
对，这样才不会让他觉得他是特殊的。
对，那如果小孩子在家里，就是宾客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哪里？
小孩子都 不可能出现的，
就会被关在房间里。
用关字好像有点太残忍了。
你说来200块给你，自己去买冰棒吃哦。
没有，我觉得我们家小孩通常就是很小，就很合理的知道楼下要宴客了，
他们就不会，
对，他们不会
打扰，
而且不但不会打扰，有时候会在宴客前会下来稍微巡逻一下，就是说，哎，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助？我说，不需要，不需要，赶快上去。
那如果家里有宠物呢？宠物是可以在家里自由的？
不行，
也不行，
宠物也不行。就会到最后酒酣耳热的时候，帮手要带他出去散步的时候，然后就会从门经过，你知道，那通常都会冲进来，那狗通常都会冲进来。但是一般老外应该都还好啊，
对啊，
对啊，猫啊狗都没关系，
对，
只是在用餐期间最好不要出现。
但是有些人会对猫狗过敏，
对，所以还是要问，
所以这个也是会问的，就是家里不要有宠物。
对，
不过有一些人是说，只要这个动物待过的空间，它基本上即便那个动物现在不在场，但它都会过敏这种，
是，
所以你们还是要调查清楚。
对，所以基本上观色比较真的不适合有宠物。我们只有一次有养过一只狗，但是因为那个关系比较大，它有另外一个空间，
对，
基本上狗是不进来这个宴客的区块的。
我现在终于懂了为什么有些夫人不想要办宴会，太辛苦了吧，
太辛苦，或者在外面就吃一吃就算了，
真的，哎，真的哎，
对，或者干脆就扬称有身体不适。
哎、欸，我觉得这是蛮聪明的，好吗？
如果别人请他就马上生龙活虎。
哦，我准备好了，我去买衣服，
对，
做个指甲。哎、欸，怎么这样子？好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主人的部分就先到这边讲完，因为反正后面会买菜什么嘛，上次大概有聊过。
好，
那我们最后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江湖走跳锦囊。我们今天的小锦囊是：江湖再走，
人客嘛爱有。
你刚刚收听的是别叫我大使夫人，节目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主持人是大使夫人 Jin 和鬼岛之音的凯西，制作人也是凯西， Tin 执行制作， Dino 后制， Emily 监制。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收听，都按下追踪订阅，我们每次更新都能收到通知，保证让你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外交八卦知识家。上网搜寻鬼岛之音也可以找到我们其他好听的节目。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可以给我们5星评分加留言，我们都很爱看留言，真的很爱。